我常常怀疑，为什么没有人懂我呢？
我失业了，没工作了，怎么样养孩子呢？
我生病了，什么时候才会好呢？
哎，老伴走了，我要靠谁呢？
你是不是遭遇困难，受尽折磨，心灵痛苦呢？
走向基督，
他必擦干你的眼泪。
走向基督，
让你的心灵无限平安。
走向基督，
使你的生命获得更新。你想要喜悦的人生吗？来，让我们一起
走向基督。
各位听众，欢迎您再度来到走向基督这个节目。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再度邀请到圣雄弟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在上集当中听到圣雄弟兄他为我们分享了他在进教之前的历程，是不是请圣雄弟兄先跟各位听众打一声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在上集听到您特别为我们教友分享了有关于有一位加拿大的路神父来到您的家中，是不是能请您再分享一下有关于陆神父他在小时候跟你们的一些互动？
他每次他就讲说，他心情好的时候或是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就会想到一个肉闪，那就是肉闪就是我的父亲，
是
来跟他聊一聊天，然后我母亲的话就会做一些小菜或是一些水果请他，
是
这时候他的心情就会变得很好。所以他说他很喜欢来到我家里，除了传教之外，就是说跟我们大家来一起共荣这样子。
是在他来到您家的时候，您是不是也有帮忙妈妈去采买啊，或者是做一些吃的东西？
有，记得有一次他已经很久没有来了，
是
他很喜欢吃凤梨，刚好那个季节不是凤梨的产季，
是
所以我到外面水果摊走了好几家，到最后才看到一颗凤梨，结果那个老板要卖我100多块，在三四十年前，一个凤梨100多块的台币是蛮贵的，
是是，
我在想说啊，陆神父是我家的一个好朋友，结果我是还是决心把它买了下来，因为凤梨是他最喜欢的一个。
是陆神父他吃到了这个凤梨是不是也感到非常的高兴？
这是当然的。
是是是，所以到今天您回想起来还有那个印象，就是大家一起共融在一起，然后像一家人一样聚在一块。您小时候这位陆神父他来到您家，然后也跟父母在聊天，您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慢慢的了解说，诶，天主教有神父，到最近您灵洗再接触到神父，不知道您觉得这中间是不是这个天主他一直有一个引领，然后带领着你走进教会？
当然我上一集我也听到说，就是说我在心中好像有一条天主一条线，
是
一直在把我拉住一样。那虽然我在求学还有上班的这一段时间跟天主又离得很远，但是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好像天主又在提醒我一样，
是
因为我太太虽然没有受洗，但是她也受到了一位神父的爱护，这神父就是方怀正神父。
是
因为我太太的家里比较贫穷，所以他读书都是靠方怀正这神父的帮助
啊。是那他怎么样帮助您的夫人？
在复校的时候他刚好去参加技能考试，
是
结果得了第一名，
哇，了不起，
那就保送到那个当时的台北附专。
是
那因为我太太说家里没有钱，所以她也没有这种打算说要去再继续升学，
她
只是想说到医院里面赶快赚钱，然后还一些贷款，像神父的贷款把它还清，
是
她的第一的优先的想法是这样子。
是
但是没想到说神父啦还有修女啦就自动的把他要升学的资料啦什么都把他办好了，
是，
然后就直接到医院去找他说啊，这个就是叫他去学校上课，
是，
他就范神父就说告诉我太太说有什么事情的话没有钱的话你只要写一封信或是打一个电话来他都会提供给他。之后我也参加了他们很多的那个校友会才知道说这位范神父真的是帮助了很多的在当初学校的一些家庭比较贫困的学生。
是以前在嘉义的这个护校当中，这位方怀正神父他就已经发挥了他的爱心然后照顾您的夫人，那特别是在当时有一些家境可能不是那么富裕的孩子们，那他特别付出了他的爱心也让你感觉到非常的感动然后非常的窝心是，
这也就是说我想要信天主的一种想法，就是意愿的，
是，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爱德让你深深的感动到，然后让您觉得相信天主一定他是满怀慈爱愿意照顾我们众人，您就因为这样子所以欣然的接受了灵洗。
对，
所以在今年的复活节灵洗，可不可以描述一下当时您灵洗的心情？
当主真的是很高兴，
是
小孩子还有太太都来参加了，
哇那一定场面盛大那全家都到齐了一起为你庆贺。
对，
那是不是教堂里面有其他的朋友或者是教友们大家 也一起来为你们庆贺呢？
有，那当然我想最高兴的除了我太太之外，
是
可能就是我妈妈，她现在已经95岁了
啊，
她本身也是，因为她我也提到她也是一个基督徒，
是，
只是说她现在没有办法行动不方便，没有办法去教堂，
是，
那我每个礼拜天去教堂等于是说我也替她了到教堂一样跟天主报告他的状况也希望天主能够保佑妈妈的身体平安。
是是，天主他一定会聆听您的祈祷然后继续的看顾您的母亲。
嗯，
是。那在灵洗了之后是不是所有的教友他们都在还是继续聚会呢？还是说您有其他在灵洗之后的一些规划？
因为灵洗了以后我觉得既然我是一个天主教徒，
是，
那我就应该要了解圣经里面的一些所讲的一些道理，
是，
那虽然在慕道班里面神父有讲了，但是比较笼统而且只是重点式的解释而已，
是，
那我就最近就利用了时间去参加读经班。
是，可不可以为我们的听众们分享一下您参加读经班的情形，然后在当中的一些收获？
哦，尤其是我也自己去听了一个神父来讲所谓的出谷记。
是，
那往往我们看圣经好像出谷记只是说属于以色列人的从埃及被解救出来然后到伏地的故事，
是，
但是神父告诉我们这个可以引申到我们个人的生活上，
是，
如你从一个阶段进入到一个阶段也可以把它比喻是一个出谷的意思，
是，
那就是从这里一些上课让我更了解一下圣经的一些含义就对了，
是，
不是表面上的文字，
是，其实圣经它所包含的内容是非常博大精深的，我相信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在阅读圣经的时候也可以从圣言当中获得力量或者启示，就像圣雄教友他在慕道班当中呢所听到的出谷记象征着是一个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
对，
不知道圣雄弟兄在听到出谷记这一段的时候有没有跟自己的过往的这个生活的阶段有一个转变做了一个类比？
那当然了，以前不是一个教徒现在变成一个教徒也是说等于把自己的脱掉自己的外衣重新归主一样，
是，
把自己的一些不好的习惯然后应该要慢慢遵循着上主的意思，然后把自己的一些不好的习惯慢慢的改掉，
是，就好像换了一个新人。
对对，
是不是能请圣雄弟兄呢为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您在慕道班之后也参加了这个在慕道的这些课程， 有没有在对未来有一些想法跟规划？
目前我直接的想法就是说把圣经读完，
是
自己先了解了以后，然后才能够有机会做服传，当然是很好，但是最主要还是要充实自己。
是，所以今天最重要的第一步是先再参加慕道班，然后再慕道，经由再慕道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认识基督，然后认识天主教当中重要的一些教义，能够帮助你来做未来的一些规划。
对，
刚听到圣雄弟兄特别有提到方怀正神父呢，他照顾您的夫人，是不是能请您再为我们听众分享一下他在那段照顾的期间，方怀正神父他怎么样那对你们的照顾，以及你就是在他往生之后还怎么样的再去希望借着一个扫墓或者是一个感恩的弥撒来去更加的感谢这个方神父呢？
方神父还在世的时候，寒暑假我们从台北回嘉义的时候，我们都会抽一个时间到学校去跟他问安。
是
他晚生了以后，每年我们11月份刚好是天主教的圣节
炼灵月。
炼灵月
是
如果有空的话，我们回去都会到圣地去跟他敬礼。
是
算也是一种怀着感恩的心跟他敬礼这样子。
是在炼灵月你们回去，因为我们知道天主教在11月呢都会为炼灵们祈祷，那你们是也会为方神父这边在扫墓的时候一起做祈祷吗？
会的。
是您说也会回去为您的父母也一起扫墓，是他们都在这个同样一个墓园吗？
对，我太太的父母亲都是同样的在放在这个墓园里面。
是
所以我们都会一起跟这些我们的那个长辈来请安这样子。
是我们特别在11月天主教的所有的教友呢都会在炼灵月当中在弥撒当中特别的为亡灵来做祈祷，那也会为往生的亲友特别有一个敬礼，然后有一个祈祷，也有一些堂区呢，他们会派遣车辆，那接送教友们到墓地，然后去为往生者扫墓，并且举行一个弥撒。那我相信在收音机旁边有一些教友，可能呢，您也常常在炼灵月当中诵念玫瑰经，然后为往生者祈祷。那还不认识天主的听众朋友呢，如果您也有一个期望，或者是你也曾经因为往生的亲友而感觉天主他在召叫你为往生的亲友们能够做一个祈祷的话，不妨您可以到附近的天主教教堂，然后参加感恩的弥撒，然后在弥撒的最后呢，通常可以请神父那特别的降服在主内的一些往生者，希望他们在天堂享受永福。那我们在听到圣雄弟兄所分享的这一段，特别是方神父他照顾您夫人的这一段是特别的感动的。
是的。
是能不能再为我们多分享一下后来的一些家里面对方神父的一些怀念？
当他十周年的那个过世纪念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就是专程从台北回去，然后跟着他的那些同学还有校友们大家一起来怀念他。
是
真的是他有许多感人的故事，尤其对帮助这些家里贫困的小孩子，不止我太太听了很多的例子，也蛮多的都让我很感动。
是所以在天主教的大家庭里面，神父跟教友其实就像一家人一样，我们都是一个在爱的大家庭当中彼此扶持彼此照顾彼此成长。
在若望一书第二章第十节提到说凡爱自己弟兄的就是存留在光中，对于他就没有任何绊脚石。所以我们感受到方神父他爱自己的弟兄就好像是存留在光中一样，对他来说爱是没有任何的绊脚石的。 若望一书的第二章第十三节也提到，父老们，我给你们写过，你们已认识了从起初就有的那一位。所以方神父他将从起初就有的那一位，也就是耶稣基督，介绍给了圣雄弟兄的一家人。也因此如同若望一书第二章第二十四到第二十五节圣经当中所说的，应把从起初所听见的存留在你们内。如果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存留在你们内，你们就必留在子和父内。这就是他给我们所预许的恩惠，也就是永远的生命。我们基督徒在基督内，也就是存留在子内。那么存留在子内，就如同圣言存留在我们内，也就是我们一同都活在天父的大家庭内。所以在若望一书的第三章第二节也提到说，可爱的诸位，现在我们是天主的子女，但我们将来如何还没有显现，可是我们知道一显明了，我们必要相似他，因为我们要看见他实在怎样。圣雄弟兄他显明了他也是天主的子女，所以方神父来到他家，他也会切凤梨，他会帮忙，然后在他现在需要天主的时候，天主便召叫了他，让他成为天主的子女，同时向圣雄弟兄显明。
嗯，是的，
对，我相信今天圣雄弟兄为我们所分享的也会让听众朋友们感受到方神父对他们的爱。那如果您也感受到这个神父对您的爱，或者是往生的亲友们对您的爱，不妨在令您月这个时间多为他们祈祷，或者为他们诵念玫瑰经。
听完了圣雄弟兄为我们分享的他的敬教历程，您是不是也曾经在年老的时候期望能够认识一个信仰，能够有一个依靠呢？在圣咏第七十一篇第五节提到，我主上主，你是我的期望，你是我自幼唯一的仰仗。圣雄弟兄在小的时候就因为一位加拿大的神父而感受到天主他的引领。正如圣咏第七十一篇第十七节提到，天主远自我幼年时你已教导了我，直至今日我仍宣示你的微妙。在幼时借着一位加拿大神父引领了圣雄弟兄认识了天主，虽然在人生的奋斗过程当中他还一直都没有皈依，但是在他退休之后，他开始寻找天主，希望未来能够和家人父母一同都在天国里享受天主的平安和喜乐。正如圣咏第七十一篇第十六节提到，我要称扬我的天主的伟大奇能，上主，我要传述你独有的宽仁。圣雄弟兄的妻子和他都受到神父的帮助，感受到天主的伟大奇能和独有的宽仁，在晚年享受一个平安喜乐的退休生活。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也想享受这份平安和喜乐呢？希望您能够就近进入天主教堂，认识天主，走向基督。
我们今天节目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我们下回见。